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就坐禅观，寄送第五首看起，第五首看起，第三段啊，修行于定。当愿众生一定佛心究竟无余，前面四首偈是讲修学前方便，也就是修学之前呢，应该有的仪规。第一是进入堂口，学经教呢是讲堂啊，这修行呢总不外乎禅堂、念佛堂啊，修忏悔法门得戒堂、忏悔堂，其他宗教啊也都有。那么首先啊，你就是进入啊堂口，然因为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做详细报告过了，佛陀在世啊，我们堂口称为道，这个道场好好讲，因为佛往往呢在树下，在山里啊，都是坐在地上，连个席子也没有啊。当然学生呢一定会给老师准备一个座位啊，这个座位啊都是在附近找一些茅草啊，用草铺一个垫子啊，让佛坐在垫子上啊，都草铺的。那么出家人呢带着有尼斯坦啊，就是像坐具，再讲是卧具，但是也可以铺在草上啊，铺在草上是铺个座位。座位铺好之后端身正坐啊，坐好之后把腿一盘上，这戒家趺坐啊，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家趺坐就是双腿盘上来啊，这个坐的姿势啊最安稳啊，最安稳，可以让自己的心啊不散乱。魔王看到这种形状啊，他生恐怖心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魔不来干扰。第四个是简别，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，这个佛门坐的姿势啊跟别的宗教不一样。第五个是心容易定下来，这样的做法呢容易定下来，年轻人呢可以试试啊，大概四十以上啊，要是没有做成习惯呢比较困难。 这是前方便的啊。那么每一个举动都有发愿，都有观想啊，回向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这就是文殊菩萨在前面给我们说的，菩萨若善用其心呢，自能成就一切甚妙功德。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，这篇经里头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啊，一共说了141愿，就举这141个例子。我们学习的人要懂得，古人所谓是文以知识啊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啊，都是大方广佛华严的落实啊。华严没有离开我们生活，甚至是没有离开我们起心动念呢。啊，这样学习呢，才能够契入华严境界。啊，你要问你有没有契入？啊，那你就问了，问问自己，《进行品》这一篇经呢，你有没有明了？有没有落实？啊，你要是真的彻底明白了，解悟。能够落实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那你就是真的正，你就切入了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人家起心动念一举一动，你看看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是妄想，一举一动是造业。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！今天世界这样混乱，举世之人无论在精神上在物质上啊，没有说是啊，没有压力的，啊，而且有什么严重的危机感，啊，这些苦难从哪来的？人为的啊，都是自己不善的心性所感召得来的啊。在这个世间确实有不少至死仁人、专家学者啊，在寻求啊，有什么方法能让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，能把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妥当的处理我听了不少，也看了很多，深深感触到啊， 不容易实现啊，也就是说做不到。理想是很好啊，方法不错啊，做不到啊。那再研究一下子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这个事情，中国谚语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呐，啊，说明根源在哪里啊？这个大家没找到。佛找到了，根源在迷失了自信。啊，中国外国古圣先贤他们明了啊，他为什么明了呢？他心清净，他心是定的，清净心生智慧呀！啊，这个诸位同学都晓得，这个佛法的修学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呀，智慧现前，你就能把这些复杂问题啊，就照见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处理从根本下手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爱的教育，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人能够爱自己，能够爱别人，就不会害人了。啊，不会害人，怎么会去发动战争呢？怎么会去搞恐怖事件呢？那不可能的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爱心失掉了，只要有爱心，什么制度什么方式都好啊。现在是如何把爱心找回来啊？诸位要晓得，爱心是心的啊，明心见性呢，爱心就找回来了啊。在佛门不叫爱心，慈悲心啊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啊，哎，发慈悲心呢，可是就是发不出来啊。那你也晓得为什么发不出来，障碍在哪里？迷失了自信啊，迷失了自信呢，慈悲心就变直了啊，变成什么呢？自私自利啊，妄想执着，起心动念呢，损人利己。要知道这一些错误的念头，反面就是大慈大悲呀！啊，我们迷了之后啊，你看把大慈悲心变成这种严重的染污啊，严重的邪物啊，染污跟邪物起了作用。那就造恶业，恶业把一真法界也扭曲了啊，变成了三途六道啊。这个事实只有佛菩萨讲的透彻，讲得清楚啊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啊，一面学习一面细心观察 来求证的。佛所说的跟我们所见所闻亲身所接触的相应不相应？如果相应，那我们对佛法自自然然的就信受奉行了。往下这两首偈讲修行了，修行行门无量无边呐，大乘教里的常说八万四千法门。你看八万四千法门在这四十一愿里面两条就包括进了。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是解门，一个是行门。你看此地这两条修行于定呢，这是行门。把行门摆在前面，若修一贯呢是解门，解门放在后面。这什么意思？告诉我们佛法重行，当然它也重解，戒心并重啊，行在前呐。这样你就了解教学，老师教也是把行摆在第一，学生学也是把行摆在第一。这个意思要懂啊！即实施宗门，悟后其修，他也是在行门摆在第一，否则怎么？否则他不能开悟啊！教下虽然是研究经要，还是把行门摆在第一。为什么呢？五年学戒嘛。你出家人，你一出家之后，不是你马上就能够进入道场啊。出家前五年在道场学戒学仪规，就学规矩，五年为道场大众服务修福福慧双修啊。你看福跟慧也是把福摆在前面，没福不行啊。先修福后修慧呀。修福修到一定的程度了，中国古老的谚语也说得好，福至心灵。你福报现前呢，人忽然也聪明了，也有了智慧了，福跟慧有连带关系呀。定跟观呢也佛如是啊。那我们从中国传统教学里面来观察。你看中国的教育，小孩生下来两三天就开始教了。教什么呢？修行于定。 守规矩啊，啊，所以大人在小孩面前言谈举止一定要避免过失，没有过失啊。婴儿虽然刚刚生下来，他眼睛睁开了，他看到了。啊，你说话了，他听到了。看到，听到。佛门的术语阿赖耶识里面就落印象了、啊、他就在学了、啊、天天看天天听全是好样子。这是弟子规，弟子规是父母做给婴儿看的，这个教育是三岁之前他这个规矩他就学会，这是有个是戒律啊。啊，因戒得定嘛。啊，都是从戒律开始。啊，弟子规是根本戒。父母教的，这母亲的责任太大了吧。啊，因为母亲给婴儿是最接近的啊，一刻都不离开的啊，三岁之后这才离开怀抱啊，他自己会走路了啊，三岁之前呢他在母亲怀抱当中啊，母亲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他都记住了啊，所以母亲那就是佛的弟子规啊，这个婴儿全都学去了圣贤的根扎下去了。诸位想想，一个人受这样的教育，他还会干坏事吗？啊，三四岁他就能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啊，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，他知道了啊，根性利的五六岁上学了啊，从前上四书啊，四书老师也是把弟子规呀圆圆满满都做到了啊，这个时候亲近老师的时间长了，老师的言谈举止啊加深他的印象，他一看来父母是这么做法的，老师也是这样做法的，信心坚定啊啊，这个时候记性好啊，记忆力好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老师叫他背呀啊，把这些东西背得滚瓜烂熟，他活到八九十岁都不会忘记啊。我见过李老师，我跟他的时候 他七十岁，我跟他十年。大九十岁写文章，引经据典呢，不要查参考资料啊，他都记得住啊。我们就问老师，老师啊，你记性真好啊。他说你知道吗？小时候罚跪砖头跪出来的呀。那时候老师多严格。跪还跪在砖头上。就说记性嘛，这个地方我跪过砖头的，这就特别容易记住。这个地方打过手心的，要打什么？打记性。中国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，现在讲不可以体罚，殊不知这种方式他才能记得住啊，一生受用不尽的。虽然被老师打了，被老师罚跪了，跪砖头了，到老都感谢老师，感恩呐！不是这样，你学不会呀。当时是觉得很难过，往后一生感谢老师。家长呢，也明懂事。我小时候念书，被打过手心，也罚过跪，但是没有跪砖头。那跪砖头想起来多难过啊！老师出发之后，回家，父母知道了。明天父母一定陪我一起去上学。还带了礼物，就感谢老师。诸位想想看，父母跟老师是合作的，怎么敢不听老师话？现在教育恰恰相反，如果儿女在学校里被老师处体罚处分了，那可了不起了，到第二天父母一定去告状，这个老师不配做老师，虐待儿童，好老师都离开了，不愿意教了，也就是不受教，家长也不愿意自己儿女认真去学这东西，溺爱呀！这小孩怎么能教得出来？所以从前社会安定，大体上来说，中国社会过去五千年呢，算是安定的。跟欧洲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相比，他们动乱，我们安定。我们虽然还有改朝换代呀，那个时间不长。尤其是一个新的政权建立，在古书上讲，不会超过五年，治理左右，社会就恢复了正常。所以动乱时间一般讲的是最常见的是三年到五年，它就恢复正常秩序。大的动乱的时候有十几年的时候有，不多，在历史上不常见。可是都很快恢复，毕竟是治世的时间长，乱世的时间短。 就是两个比起来的时候，所以在大致上讲呢，中国社会是安定的、和平的啊。这是什么？教育啊，从小教的啊。那不认识字不要紧啊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。啊，以前教育不发达，读书的机会并不多。啊，可是基础的教育，中国人决定不忽略。啊，从小就教，而且凡是大人，几乎对小孩都有教导的义务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是生长在农村，啊，农村的小孩玩耍都在野外，啊，有时候犯过失啊。啊，玩的时候忘掉了，啊，可是大人，无论不认识的人，啊，在外面是行这个行路的人，看到我们小孩在玩的时候不守规矩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把我们叫出来的时候就教训你，啊，可是我们小时候了，要乖乖的接受。啊，家人知道的时候一定在那道谢，啊，谢谢人家，哎，这个就是教导，社会风气啊，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儿童是下一代的，啊，所以都有啊教导的责任，啊，不管是不是你家小孩认不认识。那不重要啊，看到他好称赞几句奖励他啊，做错事情那就要纠正啊，现在这种风气没有了。那么这些呢全都是属于行门啊，行门的核心就是定啊，佛家讲禅定啊，啊，禅定的等级很多，那在我们华严经上讲啊，菩萨位次51个位次。那禅定的等级就是51个等级。那无量法门那是修禅定的方法门道不相同。啊，佛家确实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呐。啊，慈悲是真心的，真心就是禅定啊。啊，你没有定，哪有慈悲心？啊，那定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定？金刚经上说得很好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啊，当然这个是高层次的禅定，这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先学戒，啊，先学规矩，学的是规矩啊，学礼貌 啊，对人对事都懂得认真负责，啊，尽心尽力把它做好。啊，小朋友也要跟他修定，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定。专心就是定。啊，玩耍，哎，专心去玩耍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到上学了，跟力的人，大概四岁呀就上学了，啊，这聪明的，啊，记忆力很好的，啊，中下根性的呢，差不多是六七岁上学。啊，四五岁呀，那都是根性很利的。啊，他能理解，他有记性。啊，老师教他，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就是修定呐。啊，就是教他三字经，专心念三字经。决定不能同时学其他东西，专注在一门上，这学习，学习就是修定。背诵经文，那是修观。啊，一心学习是定，你看看，定慧等学，在私塾同盟就开始了。老师看学生的程度，怎么样观察呢？教他念，十遍之内就能够背，这是上根啊，十遍之内。那么初学的，大概老师每天教他100个字到200字左右，开始教是这样教法的，以后慢慢的增加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不超过10遍，他就背得出来。在中国历史上记载，天分好的，那真叫是天才儿童。啊，一天可以背600-700字。啊，就是说，不超过10遍，他就能背下来。那10遍背不下来呢？减少，字数减少。啊，你被老师做实验。啊，实验一般实验的时候，300-400字，啊，不到10遍就背下来了，再增加。10遍背不下来，减少。啊，跟最笨的人的时候，大概念的时候100个字。啊，教你这么多， 啊，你能背得下来了。背下来之后，老师叫你大声去背，啊，看书也可以，要念100遍呢。高声朗诵啊，啊，一个是你心专注，诸位啊，专注是定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字字分明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那就是会。啊，不必求解释，就老师只教你念呢，不讲解。可是老师虽然不讲课文不讲呢，老师讲故事，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。啊，老师故事讲什么呢？大概跟教的经文都有关系。啊，总离不开伦理道德了。啊，小朋友听了之后，真的也是一生都不会忘记。效法古人。啊，怎么样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？啊，落实到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他能做到。啊，这些心得，所以中国的这个教育没有别的，是把你自信呢找回来。不能够啊离开的太远。啊，心得是绝对标准。三字经上头一句就说出人之初性本善。那佛教人也是一样的，第一个是教给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说明你有佛性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每一天从早到晚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与佛性相应，这就好了。啊，佛性是什么呢？戒律是佛性。经教是佛性。经教是佛的言语，从佛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戒律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动作啊，完全是自信自然流露啊。我们现在学戒律好像处处受到约束的时候，不是的，戒律是正常的，我们现在是反常啊，变成习惯了，再恢复到正常觉得不习惯，对，那是正常的。诸佛菩萨就是这样的，这个不可以不懂啊！啊，所以圣贤教育没别的，叫我们恢复正常。弟子规是正常的，儒家的礼是正常的啊，唯有放逸的人 啊，反常的人说这个是不正常。其实他那个是不正常。啊，明心见性之后啊，自自然然，一丝毫约束都没有。啊，决定与十善业道相应。十善业道是佛法根本。啊，所有一切戒律的原理原则。啊，律法再多不离开这个原则。啊，这个你要是知道之后你才能生欢喜心的。啊，真的想学。啊，回归自信的。回归自然。那才是纯净纯善。那我们今天学佛出了问题了。啊，问题是我们没有从小啊学这些规矩。啊，染上不善的习性，啊，这三字经底下讲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。啊，性相近怎么说呢？跟佛菩萨是差不多的。跟佛菩萨相，佛菩萨是自信完全流露啊。我们要是懂得回归自信，跟佛菩萨没两样，相近啊。如果不能不知道回归自信，随顺烦恼习气。那给你给自信的呢就越来越远了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说用十法界来讲。四圣法界心相近。六道里面的众生习相远。啊，诸位从这个地方去看呢你就很清楚。啊，习相远了，这个相远就麻烦了。啊，诸位晓得，六道众生生死轮回，无量劫来出不去，求出无期，这苦死，苦不堪言呐。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严重了。啊，所以圣人对于众生的教育就从这个地方兴起来。啊，为什么要有教育呢？苟不教心乃迁啊。啊，迁是变异变异变迁啊。所以一定要教。啊，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回归自信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，诸佛菩萨的教育，那个中心的理念没别的，帮助一切众生从习性回归到本性。啊，要用儒家的话来说呢，从不善回归到本善。啊，本性本善嘛。人之初性本善嘛，啊，从一切不善回归到本善，这是教育。 啊，在佛法讲呢，就从习性回归到本性。那么现在这个教育的宗旨没有这个，不讲这个了，现在完全讲习性，不知道有本性。啊，不知道有本善。啊，现在善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是善。损人利己是善。这叫颠倒啊。佛经上常讲啊，颠倒错乱的，可怜悯者。啊，我们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啊，能够亲近好老师，能够遇到正法啊，那么自己也好学啊，一生确确实实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吧。啊，人生最高享受不是地位高，也不是有财富，与这个不相干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荣华富贵也，那是命啊。啊，圣贤教育是改造命运，但是不是叫你求荣华富贵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求荣华富贵这个心，那个心是烦恼贪心啊。啊，求不到就嗔恨啊。总是堕落在贪嗔痴里面。堕落在贪嗔痴，纵然得到荣华富贵，你烦恼离不开啊。你的心不清净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不快乐啊。回归自性，回归本善啊。纵然过很贫穷的日子，快乐啊，你看颜回这是最好的榜样啊。啊，确确实实的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啊，过的什么生活了？快乐的生活。啊，与物质生活不相干。这才把真正的人生找到了。啊，至于地位、权势，随缘。啊，有这个缘分，也都要做。啊，你要不做呢？不做，你对不起人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，诸葛亮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啊。啊，诸葛亮学得好啊，回归到自信，淡泊名利啊。年轻的时候自己耕种，啊，住茅屋。啊，勉强能够过得去。啊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请他出山。 这缘成熟了啊，那不能不去啊，去什么？为国家服务，为人民服务啊，放弃自己舒适安乐生活的环境啊，这是操心啊，这是讲究有缘你要做，没有缘不要求啊，这个是不佛菩萨教我们呢，世间圣人也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，啊你就自在啊，啊那是迷失自信的人天天攀缘，天天有求贪而无厌的，他怎么不苦？你不要看他有钱啊，他有很高的地位，他的生活不快乐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